欢迎收听七乐会电台，我是五月。有很多朋友会来问我，五月，我想学交易，应该从哪方面开始学起呢？大家应该也有过类似的问题吧？如果自学的话，通过书本或者网络，运气好的话，找个好师傅带一带，然后实战出真知，不能停留在嘴上，还是要去做实盘的。这个回答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吧？这几种学习方式也几乎是学习交易的必经之路。在我初学、初做交易的那一两年中，我也经常会有通宵看书学习，或是复盘到凌晨两点、三点这样的经历。但是，问题的关键来了，这样的学习有个问题，你获取的知识是零散的，是碎片化的。今天从书本上学习了 A， 明天从网络上学习了 B。第三天认识了一个高手 C， 他或许会把你前面两天学的都推翻了，你自己都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了，因为那个阶段的你并没有什么分辨能力，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高手，也同样不知道什么样的知识是你应该获取的。这也就是七乐会来开设磐石计划的初衷，磐石取的是扎实基础、坚若磐石之意。我们希望大家要么不要做交易，要做交易就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再进入市场。目前磐石计划的一阶课程已经全面进入到招生阶段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添加七乐小助手的微信，全拼七乐会零二，全拼七乐会零二，报名参加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五月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操盘策略论的上半部分。操盘策略论主要讲了试盘、底仓、锁单、加码、换月、平仓几个过程。任何操盘策略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市场分析基础之上的，与你的分析方法是统一的。所谓的盘感与直觉是不可能作为操盘的指导和依据的，操盘策略必须与分析方法结合起来，脱离了分析方法的操盘策略是不具备实战意义的。很多操盘高手将抄底与摸顶作为深刻的失败教训，被排除在操盘策略之外，但对于我来说，抄底与摸顶却是基础和关键。由于我的分析方法以判断市场转折点为主，因此我的操盘策略与顺势操盘策略有很大区别，步骤也许相同，但内涵不同。我的操盘策略是由试单、底仓、锁单、加码、换月、移仓几个步骤组成的。一、试盘策略。试盘策略是在大势转折点存在比我们预期提前出现的可能时，采取开仓策略，仓位极轻，开仓资金控制在10%以下，一般只有5%。在我们的分析方法里，大势转折点一般是确切无疑的，一般会按照我们的预测如期出现。而有些时候，由于某个市场转折点，它出现的位置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，我们无法确定它的转折级别是否已经提升，也就是说，大势转折有可能比我们的预测提前发生。由于不能完全确定为大势转折点，因此采用试盘策略，以此转折点极限价为止损价。止损不是一种操盘策略，而是贯穿于操盘始终的操盘原则。无论我们对自己的分析方法多么具有信心，但并不能保证我们每时每刻都能保持客观冷静的心态。当我们犯错时，我们就用止损来纠正错误，只有止损才能防止侥幸心态。由于是试盘，因此随时准备逃仓。逃仓是试盘策略的重要防范措施。逃仓有两种，一种是止损，另一种是止盈。由于试盘不是在确切无疑的大势转折点开的仓，因此必须下一个转折点对大势转折进行确认。如果这个转折点不是强化大势转折，而是强化以前的趋势，则采取止盈措施。试盘不以盈利为目的， 关键在于平抑心态。无论试盘成功与否，对减轻患得患失的情绪具有降压作用。有时候失去一次重要机会，比做错更令人痛苦。二、底仓策略。底仓策略是在大势转折时进行的卧底或浮顶操作策略，开仓资金在10%以上，一般控制在20%左右，以转折点极限价为止损位。试盘和底仓都是开仓操作，但区别还是很大的，主要有四点区别。一是对大势转折的判断不同，试盘基于可能性判断，底仓基于必然性判断。二是心态不同，试盘虽然有变成底仓的可能性，但随时准备逃仓。底仓虽然也强调止损，但止损只是防范措施，无论行情千变万化，绝不止盈。三是仓量不同，试盘仓量轻，底仓仓量重，底仓仓量是试盘的4倍。四是目的不同，试盘以平抑心态为主，底仓以盈利为目标。底仓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，是后续操作的基础和信心。底仓操作一般在转折区域实行分批入市的布局策略。一般说，大势转折出现单日微型反转形态的并不多，大多会形成一个或大或小的蓄势过程。有时候这个过程相当漫长而沉闷。底仓操作由于仓量较重，如果一次投入，忍受这个漫长的过程，心理负担就较重。因此一般分3次完成布局，第一次在转折日进入，资金为底仓量的50%，第二次在回市转折点进入，资金为底仓量的25%，第三次在转势形态突破日进入，资金为底仓量剩余的25%。底仓量达不到计划目标之后的仓单布局也相应减少，但这是必须遵守的规则。因此我并不喜欢微型反转，虽然微型反转赚钱快，但微型反转赚钱少。有的转势区域运行时间并不长，级别越小的市运行时间越短，但有些超级大市，特别是大牛底，转势区域运行时间十分长。因此在底单的坚守过程中，要有坚持到底的心态，把止损位设置好，任尔东西南北风，我自岿然不动。九田战法之不动如山，就是在此种状态时所应用的心法。如果说短线操盘如闪电战，把握最佳时机，一剑封喉，一击即走，那么长线操盘就如持久战，是策略、胆识、信心、意志的长期抗争。特别是在底仓阶段，由于缺乏浮盈的保障，只有止损价作为心理防线，非有固守坚诚的决心，难大有所为。很多顺势而为操盘策略皆以突破口为底仓开仓点，一方面是要等趋势确认，另一方面就是为了避免这个坚守固城的艰苦卓越的过程，这也是卧底与浮顶的缺点所在吧。第三，锁仓策略。在我看来，锁仓有2种，其一是主动锁仓，其二是被动锁仓。被动锁仓是由于做单做错了方向，为了不让亏损继续扩大而被迫进行锁仓操作。主动锁仓则相反，在判断后市有一个刺激反方向运动的基础上，为锁住利润而进行的锁仓操作。锁仓对被动锁仓来说是一个难题。采取被动锁仓操作而不是止损操作，说明了对后市行情不明确或者抱有侥幸心态。止损是乱刀斩乱麻，可以重新开始，而被动锁仓由于背上了心理负担，更加重了患得患失的心态。因此最好的策略是宁斩勿锁，即使斩错了也要斩。我们的锁仓操作是主动锁仓，采取主动锁仓策略而不是获利平仓策略，是因为锁仓策略更具优势。一是保住了底仓单，心里有优势，有浮盈的底仓单一般不会轻易平仓，加码时还需底仓单的浮盈做心理支持。二是累积仓量有优势，锁仓盈利空间更大。 当然，如果你有超强的心态和自我控制力，你也可以将平仓操作后新单的仓量达到锁仓操作后加码的累计仓量，但这种操作践踏了风险控制规则，越是成功越会助长贪欲的膨胀。一次犯规的侥幸将会带来多次犯规的侥幸，最后越陷越深。在风险市场，践踏规则就等于自掘坟墓。锁仓策略有两个目的，一是不以盈利为目的，只为避开震荡区域的心态起伏；二是利润最大化，将长线操作波段化。达到第一个目的就要相对容易得多，不必计较锁仓的位置，将利润锁住就行了，直到判断震荡结束就解锁。达到第二个目的则不那么容易，首先要判断震荡箱体的两个极限位，然后在这两个极限位附近进行锁仓、解锁甚至加码操作，这对你的分析方法有着更高的要求。有时候锁仓操作赚到的钱会超过趋势的盈利，但如果没有趋势的盈利做保障，锁单操作就很难成功。因此底仓的坚守无论多么艰苦卓绝都是值得的。以上就是这期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，明天我们将继续讲解加码策略、换月策略与平仓策略。我是五月，祝大家晚安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